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意义，
我们天上的父神，主啊，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主啊，你是那位真的是信实的神，主啊，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而且主你所应许的是真的是超过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的，主啊，我们只要是凭着应许，凭着信心去支取，凭着信心在等待神应许的成就，我们也要真是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征战，主啊，一切应许都必然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啊，你真的是差派圣灵，你住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引领我们每一生的道路，主啊，你永不离开。主啊，我们感谢主，主你在你也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住着。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是一切的丰盛，我们都可以去支取，都可以去实现。谢谢主。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圣灵也，求主你圣灵，就是今天就与我们同在，你来开启我们的耳朵，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真是借着这个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达神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心去顺服，凭着信心去征战主啊，我们就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神你自己的信实，你信实的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 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19章、20章啊，在这两章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分地啊，已经到了快结尾的时候，所以呢，他们是每个人啊，或者说每个族都有地可分啊。但同时呢，在第20章的时候，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有逃城的设立了6个逃城，所以我们把这两章呢，去一个名字叫做人人有份。又各有逃城啊。那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这个责备7个支派，有7个支派呢，他们在那里松懈啊。约书亚就责备他们说：“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啊，你们这个松懈，还不上去得这个地，要到几时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其余的6个支派，第19章的时候啊，就有了这个地的这个分配，然后20章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逃城的这个设立啊。我想呢，这两章放在一起呢，一方面让我看到神是眷顾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同时呢，又给我们有这个恩典的盼望啊。就当人在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时候，神设立了这个庇护之所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困难的、艰难的这个时刻啊？我们是需要这个奔跑逃过去的啊！如果有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哎，你会跑到哪里呢？那右边的这张图呢，我想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海报哈、啊。这个逃城的设立，其实在新约里面呢，其实是预表着基督的这个基督的救恩是我们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逃城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章的这个概要。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19章啊，第19章讲的是剩下的这个6个支派的地业，以及呢约书亚自己的这个产业啊，在1到48节的时候呢，这章圣经的这个前面部分啊，记载了这个西面、西布伦、以撒加、亚瑟。跟这个拿弗他利啊，那但哎6个支派的这个地业的这个分配啊，还有呢这个西面支派的这个地啊，特别值得留意啊，他们在犹大支派的境内，因为呢犹大所得的地啊，大家看这个他们的分地的时候啊，看到马拿西啊分配的地很多呢，其实呢另外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地呢也是非常多的啊。因为犹大支派所分的地过多啊，这个所以要平衡一下，西面支派的一些地呢，在犹大支派这个所分的地的这个中间啊，所以呢，这也是在分配当中建立起一个互补的这个原则啊。那么还有呢，值得留意的是49到51节啊，当以色列人啊，他们都分完了地业的时候，哎。才将这个提纳西拉写给约书亚为业啊，这个提纳西拉给约书亚为业啊，这个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作为这个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啊，他是将军啊，但是呢，他竟然是最后一个领受产业的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这个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打仗的时候，这个带头的领袖往往是。拿最好的地啊，而且也是最先拿到那些路物啊。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在神国里的领袖啊不一样啊。这个约书亚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最后来领受这个产业啊，他不是选肥沃之地，而是选了一块啊自己要去建造的城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说，约书亚就建造那城啊，主持分地的这个这个领袖。把自己的这个地啊放到了最后啊，那在最后一节啊，这个19章的51节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呢，整个分地的过程是在示罗的这个会幕门口啊，也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完成啊，这个我想也是提醒我们，就是神的这个分配啊，是神的主权啊。以前我们有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位置似乎有所不同啊，这个大家的这个分地，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地业的这个大小不同啊，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有肥沃程度不同啊。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最后似乎给我们 有一些的这个一个线索啊，就是神是按照他的主权分配啊，因为整个分地过程都是在示罗的这个会幕门口在那里分的啊，也是在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共同见证之下啊，这个分地争地为业啊，这个是神临在的一个见证的记号。那我们再看到24章啊，20章呢，这个突然好像转了这个划分啊，从地名从这个约旦河两边啊，这个各设3个陶城啊，所以总共是6个陶城啊，在这里呢，让我看到非常有人情温度的这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在当时其实如果你去看近东文化或者其他地方的文化。我们或许对中国历史有一些了解啊，好像没有记载这个陶城的设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蛮有温度的一个安排啊。1到6节，20章1到6节，神吩咐约书亚设立陶城啊，为误杀人的这个提供这个庇护的地方，使他们免于报血仇的人的追杀啊，一直到案件在会众面前得到公正的这个审判啊，因为在当时大家知道，圣经里有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个被杀人的这个儿子啊，一般来说要替父报仇啊，所以会很快要追杀这个凶手，但是有一类人他是误杀的，他可能这个因为很急切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很难得到保护啊，所以呢，要让他有一个可以逃离的地方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关于逃城设立的原则啊。然后在7到9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约书亚指定了6座陶城，而且这6座陶城的地图位置啊，是约旦河的西边3座东边3座，这个西边的这个。是这个基底斯事件希伯伦啊，事件跟希伯伦，我们之前有讲过哈，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也再讲一下。还有呢，约旦河东啊，这个比西拉莫，还有戈兰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分布呢？其实是帮助那个逃的人能够尽快能够逃到这庇护之所啊。好，那我们今天的领袖经文呢是《约书亚记》的20章1到6节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忙读出这6节的圣经？
我可以读。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仇人的地方。杀人的逃到这些城中一城，要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说给城中长老们听，长老们就要接他进城，给他地方居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仇的人追赶他，长老们不可将他交在报仇人的手中，因为他是无心杀人的，与仇人并无宿仇。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受审。直到那时候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这个约书亚记的20章的1到6节啊，关于逃城的这个设立啊。但是呢，我们呢先要回到19章啊，这个19章在讲什么呢？19章在讲这个最后的这个一些的这个分地啊。所以呢，我们在19章的49到51节里面啊，看到那最后分地的那一位。最后分地的那一位，原来就是这个约书亚啊，在6个支派的地业分配结束之后，圣经啊用三句啊，这个3节的圣经记录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啊，讲到以色列人啊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把地给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啊，他们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约书亚所求的成啊，并不是说他自己哎。就随便这样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啊，而是约书亚所求的城， 就是以法莲三地的这个提拿西拉给了他。约书亚就在那里这个建造那城啊，住在其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整个分地过程当中啊，首先约书亚是组织者，是仲裁者，是神的旨意的执行者啊，但是呢，他是最后一个领受产业的啊。所以约书亚呢，不是在理论上啊，这个说自己是这个领袖啊，然后各方面都自己要有优待啊，而是呢，他在分地的行动当中啊，他是活出了仆人领袖的这个样式啊。我们讲到领导力、领导学里面啊，其实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就是仆人领导啊。我以前也学过一些仆人领导的这个课程，在加拿大有个大学叫西三一大学啊，他们早个5、6年前开设了这个领导力面向中国的华人的一个领导力硕士的课程啊，有去那里学习。那这课程学习当中呢，其实一个学习的啊，我想他的这个设立的一个原则、一个精神，其实就是参考主耶稣的这个服侍啊。主耶稣是先服侍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啊，这个我来本不是要叫人服侍啊，乃是要服侍人啊。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44节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这个领导力当中啊，这个仆人的领导，仆人领导其实强调的就是以服侍来领导啊，以榜样来领导啊。有的时候我去一些不同教会，有的时候有讲到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些教会里面有一个蛮一致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早上这个聚完会之后，大家要这个吃饭啊，这个有些教会有爱宴啊，吃饭的时候往往教会的那些领袖啊，这个在哪里？往往是在最后的，对不对？他在招呼大家，哎，招呼或者是外邀的讲员啊，先用餐，招呼这个年长的先用餐啊，但他自己往往是在最后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我想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像我们，这个大家看到今天礼拜一啊，礼拜一我班也是安排我自己先来，这个先来带领查经啊。我看到书篇姊妹，现在周一啊，基本上也看到也是他。其实，在这些方面，我想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例子啊，作为例子让大家看到，其实真正的服侍，真正的领袖啊，其实是这种服侍型的领袖，是这种榜样式的这个领袖啊，在整个过程当中，约书亚在对内的服侍当中，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谦卑的榜样啊，是一种这种服侍型的这个领袖的这个领袖的作风作为作风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第20章的1到6节啊，20章的1到6节呢，特别让大家要看一看的是它的这个陶城的设计啊，陶城的整个设计过程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恩典地理学啊。第20章的这个第10节说，长老们就要接他进城，给他地方居住在他们中间啊。整个陶城制度的设立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古代的这个法律的安排啊，但是仔细去看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精密的，充满恩典的这个旧约制度里面的关于这个救赎的这个预备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设立陶城啊，它是为一种特殊的处境，为那些这个误杀人的人啊，误杀人的人，但是呢，在当时的一般的法律之下，这个杀人者是要这个偿命的啊，是被追赶、有死亡威胁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护那些无心而犯的人啊，那就设立了这个陶城的制度啊。所以，古代以色列的这个法律的安排是把这个蓄意谋杀跟误杀还是 分开出来的啊。所以陶城的设立呢，就是为这些误杀的人所设立的啊。所以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留意看一看，一个是它在地理上的这个分布是非常均匀的啊，六座陶城，三座在河东，三座在河西，而且呢南北分布也非常的均匀啊。这是通常呢有这个学者做研究的话呢，他们发现呢，这六座陶城的这个设立啊，其实让一个误杀的人啊，可以在不超过一天的路程当中可以逃到这个陶城啊，这个是他设计的一个原则啊。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城门口的程序啊，也就是这个人逃过来，并不是说随意可以进来啊，而是要把他的情形、把他的事情讲给城中的长老听啊，要听到他是符合他们可以保护、可以接待的这个人啊，然后才让他进来啊。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大祭司的死。是作为这一个释放的这个一个时机啊，这个陶城误杀的人呢，可以住在陶城里面，但是不是说他可以随意这个往来、随意出去啊？他要直到这个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回家，也就大祭司死呢，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逃跑那个人获得这个自由的时机啊，而且其中有一座城啊，就是希伯伦啊，希伯伦，我们这个前几章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迦勒刚刚得到的这个城啊，刚刚被征服，被这个分别为圣的地啊，这个立刻就成为这个保护脆弱之人的庇护所啊。那我想在这个逃生的设计当中呢，我们可以稍微往深一点的这个稍微有一点发挥啊，其实希伯来书里面啊，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陶城的设立，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鼓励，就是逃亡的败在我们前面的这个盼望啊，其实是回应这里的啊，这个逃的这个动作啊，其实在新约里面这个逃往基督之所啊，其实就是跟这个旧约里面逃城设立的是比较关联起来的，是一致的。在民国时期，我看到一些的这个海报啊，当时不像我们一样可以用电子来制作海报，或者有更多的宣传工具啊。那当时他们用的这个海报当中呢，就看到有些就是把这个逃城的设立啊，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啊，这个逃亡的就是耶稣的救恩的这一个这救恩的这个啊救恩的场所，救恩的逃。躲避之所啊，所以呢，逃城的这个图像，一个奔跑而来的人啊，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有一个更大的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逃城啊。罗马书的5章第8节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逃城的这个设立啊，感谢主的恩典啊。好，我们最后呢，有一个总结应用跟金句啊。那今天的这个19章、20章、2章的圣经呢，给我们三个层次的属灵功课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是最后领受这个产业啊，这个就是一个领袖的这个榜样啊。真正的领袖是先服侍啊，然后再是自己这个自己的这个城市啊，这个求自己的这个城市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陶城的这个恩典啊，在分地之后，就为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设立这个庇护所啊。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新教它的这一个海外宣教其实是晚于天主教，大概是200年左右。基督新教的这个海外宣教的最早期其实就是在德国。德国有一个庆廷多夫，他是一个这个很有这个福音心智的人他也是一个贵族，他有一片地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欧洲有一些的基督徒，当时可能被认为是信仰上有一些的跟正统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庆廷多夫呢，就在他的庄园里面设立了这个庇护所，就是设立了这个陶城啊，让那些人在当时，误认为或者是被这个偏见的认为， 这个信仰神学上啊不大正统的一些人啊，有这个逃避之所。但是呢，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清新豆腐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这个分享。后来那里的这个躲避的那些人啊，成立一个这个为着福音祷告，然后为着福音去到海外宣教的最早期的宣教士就是从那里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陶城其实是有特别的不仅仅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在教会历史当中啊，都有特别的印记啊，救恩的印记跟福音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的啊。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这个陶城就是预表的基督啊，那位奔向陶城的人啊，就是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耶稣基督的那座永远开着的城门，愿意给每一个愿意来靠近耶稣的人啊。好，我们呢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讲到了20章关于陶城的这个设立啊，有没有让你想到你自己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是否有这样一个经历过这个奔向陶城的时刻，在危险、在审判啊，或者在不解、在这一个受伤的某一个时刻啊，你是跑向基督的，得到了这个庇护啊？那个经历啊。如何影响你今天的信仰跟服侍啊？我们领受了恩典，领受了救恩，也是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救恩里面，同时呢，也是来服侍啊。我们记一节圣经《约书亚记》的20章第3节啊，使那些无心误杀的可以逃到那里，那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报仇人的地方啊。感谢主恩典，有这样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稍微再讲一讲这个陶城啊，陶城为什么这个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能够有这个自由呢？大祭司的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或者今天看到这个第20章的时候啊，或者大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啊，直到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家，大祭司跟误杀者之间啊，在旧约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在新约里面。又怎么样的预表啊？为什么大祭司的死带来另外一个人的自由呢？啊，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有3个层次可以讲啊。首先呢，这个大祭司在旧约当中，他就是全民族的代表啊。大祭司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他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啊，为全民族都洗。的罪就献上这个赎罪祭啊，所以他的这个生命跟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群体的属灵状态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呢，大祭司的死啊，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象征一个时代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结束啊，但是呢，也代表着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属灵时期的这个开始啊。那第二个层次呢，这个基督救赎罪在陶城的设立当中呢，其实也是预表着，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啊。希伯来书第9章的15节告诉我们，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这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啊。我们看到这个新约里面很多的章节啊，无论是希伯来书。其实像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对旧约预言的这个回应啊，所以呢，在新约里面，祭司其实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旧约里面陶城的设立啊，其实就是预表着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他的死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也就第三个层次啊，就是有人死了之后，有人得到自由啊，其实就是新约里面讲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免啊。虽然这个大祭司跟这个逃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呢，因为大祭司是以色列全民族的代表，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啊，是站在。人的这个地位上，带我们这个受了这个刑罚，所以呢，神就把他的义 归算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啊。所以，圣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啊，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呢，道成呢，就是旧约神学当中啊，关于这个救恩的这个图像之一啊。那六座城，那六个好像开着的门啊，好像就在呼召着那个这个罪人赶紧的跑进去啊。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报告啊，这个圣经马拉松这周的周课表，这周的周课表呢，我们今天礼拜一从约书亚记的19章、20章开始啊，然后一直到周三就是约书亚记的23章、24章之后呢，约书亚记就结束了啊。所以礼拜四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一个四世纪的这个导论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就是四世纪的1到2章啊。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个复活节对不起啊，父亲节的这个线上主日聚会啊。好，那我们今天查经我们就到这里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应啊，关于这个约书亚记的19章、20章，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啊。
谢谢牧师啊，那个对那个陶成的刚刚这几天讲的，特别清晰。我以前读的时候都走马观花的就把它读过去，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得那么清楚。包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6章18节的，那节我还背过，我都从来没有往陶成这方面想到。对，没有把它连起来，这一下子豁然开朗啊！对，谢谢牧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前面我忘了你是哪张 slide 提到，对，就是对那个约书亚记19章里面提到说51节说是约书亚和加勒一起见证的那张 slide，你能翻到那儿？
OK 啊，我怎么样？你继续讲，我来找。
对，就是讲那个51节那个，我不记得51节有提到是他和加勒共同见证啊。我刚刚还特地去找了一下，是那个约书亚和祭司，那个大祭司以利撒一起见证的。我还以为在这里，一开始看到那个 PPT 吧，我还想，哎，是不是这个最后也是和加勒一起的嘛？我们最近对加勒比较关注，
那个，对，我倒不是说是因为这个圣经的一个记载，而是说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作为上一代从摩西那个时候一直进入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一个见证，是这个意思吗？是不
哦，我明白了。对，因
是说
为后面好
圣
像。
经的记
对，
载？
我好，那我可能理解错了。我看到写了19章51节，我就跑回去看。不过说实话，我不知道那时候加勒还是不是族长应该是的，应该是族长，对吧？他之前当探子的时候，应该是每个族出来的。那时候加勒应该是代表了犹大族的。那个，对的，51节里面，倒可如果他还是族长，就倒是不减。不点名的提到了他那个，因为是以利撒跟约书亚和那个每各个族的族长共同的来，那所以那确实对，因为这时候剩下来只有他俩了，其他人已经都是后来才出生，后来才那个在迦南地长大的，至少。在一路上这旷野长大的这一代，对，哎，那关于这个示罗，所以后来搬到
搬到那个，后来过了约旦河之后，示罗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对吗？一直。
对，我们今天的19章里面就讲，在示罗会幕门口，或者至少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这个示罗会幕啊。
后来把会幕再搬到了耶路撒冷，是吗？我印象中还有个事件，这好像有过的那个会幕所在的地方有点串掉了，但最后是从事件，是从示罗直接搬那个会幕，后来他们都安顿好了，会幕还一直在示罗吗？还是搬到了耶路撒冷，还是搬到了哪里？
谢谢妹妹。对，这里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因为当时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嘛，所以他那个神让他这个在约旦河东，只是望一望这个应许之地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想这个见证了最后应许的成就，就主要是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两个人啊，这个我刚才也再去看了一下19章的圣经啊，19章圣经当然是讲到这个大祭司跟这一个约书亚他们在这个19章的51节里面啊，这个出现但是同时的话，我想再讲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这个见证这个过程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讲到这个会幕，会幕的话呢，这个我们圣经上面能够看到的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是初进入迦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啊，圣经在约书亚记第4章有出现过。那么从第18章出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那后面的话，可能要到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才有，所以是会幕还是在，还是会有这个会幕还是会有这个搬动啊，这个搬动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个行军的这个前进，但是在后面的时候，在四世纪之后，我想可能主要就是这个越过这个被掳啊。就是这个被动性的这个改变地方，两者情况可能都有吧，
我就在想，整个的从出埃及开始，这个会幕是一直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等于是他们的中心。然后，过了约旦河，把地也分掉了，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区域去了。那这时候，会幕留在了一个地方，那其他没在这个示罗的人，实际上他们就远离了那个会幕了啊，那后来我是瞎想，我说是不是后来他们很多开始一到4世纪后面就开始悖逆各种的，那我要是他们，我还会心里会不会还觉得一方面有新生活的这个喜悦，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不是还有点那个会担心？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从此要靠，有点要靠自己了似的，就是离神就好像距离上不是天天能看到那个神跟自己在一起，然后能看到那个云海那个火柱啊，以前前面的带领啊，怎么样子？后来他们的腓力是不是也有一点？从物理上，他们跟会幕距离隔得远了。当然，更大的是心理上啊，那个心理上，他们自己就直奔新生活，就把人丢在脑后了。会不会也是刚刚看到这个会幕定下来之后，心里面忽然有这样的各种想法冒出来了？对，但最后实际上。我记得在民数记还是哪，神让他们要过约旦河，要找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最后应该还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对吗？就是把给一个圣那个月柜放到圣殿里面去的，对。
对，我想最后就是在圣殿了，对，在大卫不能见啊，这个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就建了圣殿，约柜就放在这个圣殿里，所以我从后面的往前推的话呢，我想有几个点可能可以参考，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经常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是要到圣殿去过节的，去耶路撒冷过节嘛，所以可能在当时。为了弥补这个会幕当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分地为业之后，他们就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确实是被分散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节期的要求，他们或许也在某一些的特定的时候会聚集在会幕面前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分地也是要在。会幕面前有某一些的见证，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些的线索，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啊？这个好像看到一线的这个以色列人在会幕面前聚集的那个图像
对，我也更理解了为什么后来要求以色列人每年到什么节期
也是。
要去，对吧？也是要保持他们都是都是跟那个还是跟神能够有这样子的近距离的这样一个接触，来再次提醒他们。对，当然他们后来带坏的很好，那个读到后面来，
就
谢
是
谢牧师。
对，包括那个奉献，可能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把他们的收成的十分之一要奉献。奉献可能，在圣殿的时候，当然有对圣殿奉献；在会幕的时候，可能也要到会幕里面有奉献啊。所以他们这个除了节期，有些特别的时候，包括奉献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去到那里啊。这个圣经里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
呀，
对，我们跟。
那个今天这个 PPT 我还想再回去看一下，我觉得牧师总结的特别清晰，麻烦牧师回头发到群里，可以再看一下，谢谢。
好，谢谢妹妹。那我看到闪灵有举手，是要分享或者提问吗？
哦，对，牧师，我有一个提问，我想说19章的47节里面讲到但人，多了一份，多拿了他们的地业，就是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去理解？是神所喜悦的，还是说不喜悦的？
你说19章的第
十
四
七吧，应该是，
第
看一
几
下，
节？
47好像是，等一下，看
哦，
一
看
下。
一下。
47节。
47，
19章47节。
它里面说，在哪去呢？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先祖旦的名义将利善改名为旦，就是这个，它只是一个叙述，但是他就说他多得了，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呢，还是不喜悦的？
我先把这节圣经放到我们聊天群里啊，我想大家看的圣经可能更加明白提到的问题啊。这个47节48节，19章的47节48节啊，但的地啊，我是看电在电脑上。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但这些城市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中按着宗族所得的这个地界，对，我想这里可能确实是但支派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地业不够居住啊，有一些这些方面的这个背景，那里有腓利士人这个地势强大啊，这些，所以他们这个北上去攻打，首先刚才闪灵讲到的这个，这个好像圣经上是没有讲到这个是。 这个啊，没有讲到这个的地，好像有不对的地方啊，只是他们的情况有点特别，并没有讲到不对地方。三林，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再讲一下吗？
哦，我就是觉得这段有一点，有一点那个，有点 confuse，就是说他为什么单独说到这个蛋，多得了地业，然后我心里有点不明感受是觉得好像，这不见得是神喜悦的，但是我也不是太清楚到底是不是神喜悦的这个地方，他是把那个利善这个地方得了，所以我不大懂，所以想要问。
我想比较一下其他的翻译的版本，看看啊，单发多取。
里面还有水啊？
今天时间可能也不要影响大家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我就可能以后慢慢再单独问您吧。Sorry，
我想一个简单的这个现在一个简单的回复的话，就是但字派的这个地业可能不够他们居住，所以他们就上去争夺更多的这个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谢谢沈凌啊！我看这个，我心里一惊，好像他们就，我觉得应该是喜悦的是我们按照他给我们的来顺服吧，好像但在这里，没有顺服神的，而是他们自己要那个越过原格的这个地界这几个字看得我有点胆战心惊的，现在阅读下来，觉得不听神的话，似乎是要被惩罚的而且好像他要靠自己的人力来，而不是听神了。那如果担的是不够的，那神给他多少就应该是多，就是多少，是不会给人不够用的嘛。我的直觉有点 negative，就是有点好像是这样做可能是不好的吧。我不知道山林你自己是怎么觉得，我倒没注意一开始，谢谢你把这个提出来。
可以看一看那个地图，就是他那个城市在哪里？他越过了原德的地界，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把别人的地界给抢过来了，就是我们他以色列别的支派的地界给抢过来了。因为他也不是说，他好像是在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中间嘛，当的人那个。
他是得了别的支派应该得的，还是说他把神本来的没有给以色列人的，又夺去抓了一个城？
因为整个迦南地，他神都已经给了以色列人，但是神也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什么，给了每个支派不同的一个地界嘛。我觉得是可能是越过了，是得了别人的那个地界了，别的支派的地界了。
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德的地界，越过原德的地界。另外一个圣经，但人未能控制他们的领土。翻译好像蛮大不同。第四节。
从地，对，这个翻译有点儿，我看英文跟中文就不一样。单从这个地界上来看，他得不着别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地图，但实际上确实他拿到这是很小的，他四周上面是被西马拿西给是分给西马拿西的，然后是那个东边是以法莲，然后东边在下面是便雅悯。然后在下面，那个整个的南边是犹大，然后它的整个西边都是地中海了，所以它并没有多得的那个，就是别的迦南地多得的这个空间了，或者是拿了那个喜马拉西法莲贝亚米或者是犹大的地，对，然后没有说是把整个地界扩大了，是他们 那他是跟谁抢来的这个地吗？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对。
但是英文里好像并没有说他越过什么地界，我看他说什么 "was lost" 啊，那个 "territory of Gentiles was lost to them. They went up and attacked Li Sheng."我不大懂这个，这个意思是什么
对，
呀？
我刚才在比较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啊，这个我比较是中文版本的，和本里面是用但人的这一个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啊，那从这个和本的翻译上来说，就只是讲了这个结果，结果他们是这个他们的地界是比原来的地界更扩展啊，往前扩张，然后因为他们去攻取这个利善，用到吉萨城里的人啊，但是呢，一些新的译本，比如说环球圣经译本，还有圣经新译本里面呢，似乎交代了一点这个原因，原因在这两个版本，我刚才看到也有其他的版本，翻译是47节啊，是我把它拷贝过来。但人未能够控制他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上去攻打利善，夺取那一城啊，就住在那里。我看到有好几个另外的版本，我不知道美美的英文版本翻译过来是不是也是指这个。也就是说，和合本里面呢，只是讲了这个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地不够，所以他们就去越过了原来的这个地界啊，去取得了那城啊。那么在其他的版本当中，环球版本、新译本当中呢，交代了一下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能够控制好，给他们的那个领地，或者没有善用好自己的领地等等，所以从另外的新的这个译本来看，似乎是负面的。所以回到闪灵那个问题，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看新译本，或者我们多看几个版本来看的话，似乎这个是有些负面的评价啊，但是和本上是看不出来，和本上只是讲了这个结果，结果是就是他们这个地不够，所以他们就去另外征得了一些地，这样。
那利善应该是谁的呀？就是如果原来不属于蛋的话，他应该是属于哪个？
好像没有看到原来是属于谁，就因为当时就是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嘛。
感觉是不应该属于善的，就是从最早的计划里，对吧？这些细节还蛮有趣的。
因为在分地，他们在划分地之前，但就得了这个地，就攻取了这个城。这个城好像是在我看到一篇文章，好像是也是神的但支派的一个得地的一个应许和延续吧，也是他这样解释。
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然后我们在这个有的时候直接在中文的和本上看的不是很能够明显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这个线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似乎是这个但没有控制好神给他们的原有的这个地业啊，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他们就去争夺这个利善啊，其他的这个城市。这利善到底是谁的？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利善就是迦南的一个城市啊。OK，好。
师母说，感觉说但不守安分呀，我也是这个感觉。对，
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对吧？
真不给我们这里文官面包。
好，那好，那今天我们这个一起的这个圣经学习，或者我们先到这里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在群里面继续的这个跟进，继续的这个讨论啊。好，我们大家有感动的，就一起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先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个 约书亚记的第19章、24章，让我们看到，你给每个支派、每个人都有够用的这个地，也让我们愿意持守你所量给我们的，你量给我们的，是杯中的分，是我们的这个美好。求主让我们靠着我们的靠着你的恩典来持守，也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也在圣经当中学习这个约书亚的这个榜样，愿意。为最后自己才来这个关于自己的这个地业的一个安排，我们也在圣经20章当中来看到这个逃城的设立是为那些误杀者能够有个保护之所，所以求主让我们在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就愿意来仰望你，仰望你为我们信心沉重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救恩在你的里面得到坚固。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那么感谢你，今天我们从几个月前开始出埃及记的学习，到今天终于看到以色列的12支派，每个支派的地都分到了他们你所应许的取得的那地这样漫长的旅程，感谢你，借着牧师师母和同工们给我们那信息，似乎也心里面也跟着走了这一趟旅程，也格外的感恩今天牧师给我们讲析的关于逃城与新约的预表，耶稣有我们每个盼望得到真正自由的人，那是我们唯一可以去到耶稣里面来借着耶稣得到自由。求你把这样的感动更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活出你的样式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那么。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耶稣成为我们的逃城，让我们在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遮盖，可以得到赦免，可以有一个奔逃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唯有你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唯有你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唯有你可以让我们在罪中可以恢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谢谢你的救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